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4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梅香的文章，形成整体解体旧势力对老年同修的肉体迫害。近期我地区多位老年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在同修整体帮助下，几位同修正念走出磨难，写出下面几例，希望与同修交流，也希望对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帮助。例一，同修甲，70岁退休教师，2012年重新走回大法修炼的老弟子。2015年11月的一天早晨，同修甲在卫生间里仰面摔倒，头撞在地上，有短暂失语，说不清话。丈夫同修听见声音，跑进卫生间将甲扶起，进房间躺下后再也起不了床，每天只能用枕头垫在身边靠一靠，无法起床学法练功。剧烈的疼痛让甲每天只能被动躺在床上，约一个星期后症状没有好转，想去医院检查。学法点同修与甲交流后，另一个学法点的同修也去交流，一番简短交流后，同修问阿姨，现在能下床吗？同修甲说下不了床，每天只能平躺着。同修说那我们动一动试试看好吗？同修甲说好。一位同修立即上前将双臂插入同修甲腋下，将甲半拉半抱地往前拉，同时背诵师父的红印二，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同修又问阿姨，我们发正念好吗？同修甲苍白着脸喘息着说好。五位同修立即围坐在同修甲身边，发了15分钟正念。刚发完正念，师父的声音响起，第一套功法佛斩千手。同修立即说阿姨，师父喊我们练功，练功吗？甲说练。练完第一套功法后休息一会儿，大家一起学习了师尊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的讲法部分。对照师尊讲法，甲感触很多。他说平时看师尊讲法只停留在理论上，今天再学师尊讲法，结合自身状况，很多法理都能领悟了。从那天起，每天除了睡觉，甲再也没有躺在床上，现在身体完全恢复正常。 同修甲用亲身经历证实了大法的神奇，走出磨难后，同修甲对法的理解更深一步，练静功时间也延长了，打坐还往起飘。他的女儿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中。例二，同修乙80岁，1996年修炼大法后，从一字不识的文盲到能将转法轮通读下来，在当地曾被传为佳话。99年720后，失去集体修炼环境，以一个人坚持学法练功，从不间断，讲真相也尽力去做，但在法力领悟上有困难，心性提高上慢了。2015年12月的一天，已在与女儿的矛盾中没有守住心性，两天后出现了双侧腰部双肾疼痛，持续约一个月，在又一次矛盾后，双侧腰部疼痛加剧，躺在床上动不了，动一动手指都疼得大叫，整夜整夜无法合眼。在同修乙磨难加剧后，有几名同修不同程度看到了另外空间旧势力的邪恶安排，邪恶已经绑架了同修乙的主元神，并且要对其下毒手。同修交流后立即坐车去了同修乙家帮助同修，发正念时有同修正念解体旧势力对同修乙元神的绑架，有同修正念呼唤同修乙的元神回到肉身。第二天又有多位同修去与同修乙在法上交流，并集体帮助发正念解体迫害。当天夜里，同修乙腰部出现更加强烈的剧痛，已超出肉体承受极限。在极度痛处中，同修乙萌发了去医院止痛的念头。也是当天夜里，有同修看见同修乙被旧势力拖走肉身。同修们再次交流后悟道，同修形成整体后的力量已经将旧势力妄图拖走同修乙肉身的目的无法实现，所以邪恶才更加疯狂迫害同修乙，企图让乙在无法承受中主动放弃修炼去医院。他们趁机夺走同修乙的肉身，达到从大法弟子中往下拉人的目的。悟到这些后，同修们坚定了正念，不被迫害假象迷惑，继续坚持发正念。同修乙醒悟后坚定地表示，无论多痛苦也要信师信法，正念解体旧势力的阴谋和迫害。在同修乙经受磨难期间，同修每天下午坐半小时车去同修乙家陪同同修乙学法交流发正念，从不间断。新年期间，各位同修几次去同修乙家交流发正念，同修形成整体后的强大正念，解体了旧势力的一步步迫害。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同修整体无私的付出中，同修乙走出了磨难，并且加入学法小组，继续走在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例三，同修丙72岁，1995年修炼的老弟子，1999年邪恶迫害后经历了很多磨难，因为家人同在大法中修炼，整体环境较好。同修乙在经历磨难时，同修丙一直参与帮助发正念，见证了同修乙整个正念闯关过程。2016年1月，家人同修在梦中看见一个黑色的人形从山坡上跑进练功人群中，那个黑色的人形背后还有他师父，在一个小山头上，一座黑碉堡中。几天后，同修丙出现严重的脑血栓症状，左侧头颈胸剧烈疼痛，头颈部不能转动，疼痛剧烈时像有人用粗铁管从左颈部插入胸腔，再将粗铁管从胸腔中拉出，感觉五脏六腑都被铁管带出了体外。在无法承受的痛楚中，丙大喊，师父救我，疼痛就消减下来。同修的家人围坐在丙的周围，长时间持续发正念。 痛处稍稍减轻时，丙就发着正念，对另外空间的旧势力邪恶说：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我有师父管，我的生死有师父做主，我不怕你们，我也不怕死。第二天，同修听说后，也纷纷赶到丙家中帮助发正念。发正念过程中，丙突然体内剧痛，要呕吐，干呕了一会儿，平复下来，身体状况更进一步好转，不再每时每刻的疼痛，能够休息一会儿了。第三天，丙和家人又共同发正念时，发着发着，丙突然合十流泪，激动地说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家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反复默念，请师父加持弟子，我一定要战胜邪恶，彻底解体邪恶，不断念动正法口诀，整个人体每个细胞浑身充满能量，热流电流一层一层，一阵一阵，由内向外扩散冲击，越发能量越大，越发身体越舒服，所有疼痛彻底消失。就问师父：我战胜邪恶了吗？天目就看见自己的空间一团耀眼明亮能量团，他知道在师父的加持下，彻底解体了邪恶对他的迫害。三天时间，只用了三天时间，在丙自身强大的正念和同修整体配合的正念场中，邪恶被全部灭尽。通过这三例同修过关事件中，同修们悟道，正法进程走到今天，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更高，旧势力邪恶还在疯狂的迫害，目前老年同修的病业关其实很多就是生死关，如果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还任由老年同修独自面对磨难，很多老年同修往往很难从磨难中走过来，就此被旧势力拖走肉身，造成修炼中的遗憾，也给本地区修炼环境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如果同修们都能做到像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法中整体提高，形成整体，旧势力就无从下手。同时在同修形成整体强大的正念场中，邪恶最终只能被解体。因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大陆同修不被海外同修接纳的反思。一直以来就有海外的中国大陆同修不能被海外同修接纳的文章刊登，而近期海外的中国大陆同修及大陆同修又因神韵光碟事件接二连三的被明慧网发通知。开始看到这些发表的文章时，心里有些不平衡，认为在中共的暴力洗脑、红色恐怖的中国大陆的血腥环境下，能做到助师正法已经是个奇迹了。谁要认为中国大陆同修这不对那不行，不信你们也出生在中国大陆并生活几十年试试，看能不能做到一点邪党文化的痕迹都没有。后来自己身边发生了几件事，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认为中国大陆同修的党文化，包括我自己在内，真的是很可怕，真的是不能小看，它涣散了人心，破坏了同修的凝聚力，使同修一不留神就走入了内斗、内耗的状态中。下面仅举几例说明一下党文化所到之处的破坏力之大，比比皆是，仅是举例说明，没有对同修的不敬，请有这种表现的同修见谅。一， 一位同修去韩国旅游，回来后感叹地说，韩国同修很辛苦，但都很有礼仪规范，衣着打扮十分得体，特别是他们的身材都胖瘦适中，不像我们体重超标，饮食上毫无节制。从中共1949年窃取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破坏我们的民族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之一就是我们成了无根的民族，我们失去了对神的敬畏谦卑，失去了善良包容，不知道天地君亲师的排位，不知道仁义礼智信为何物，还要被强制地接受了邪党的那套善恶标准。毛某某说，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练一颗红心。从小在这种邪恶的理论灌输下，大陆的很多同修都不讲卫生，有的同修很长时间都不洗一次澡，有的同修在学法小组学法时，因为天热撩起衣服就当扇子扇风，全然不顾身体的气味向周围散发，有的同修学法结束出门时，把门一推就听咣当一声把邻居都震出来了，而推门的同修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头也不回地走人了。有的同修把邪党的艰苦朴素误认为传统文化的勤俭持家，因而拿着教授的薪水过着低保的日子，寒酸的外表举止使听真相的常人嫌弃口腔有异味而让其走人，不听其真相，而节省下来的钱并没有用在大法上。中国大陆几十年的邪党统治，大陆人生活贫穷，礼仪贫乏，特别是中共恶手江泽民对法轮功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下，中国大陆同修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既要养家糊口，又要助师正法，同时又被邪恶迫害甚至追杀，还被党文化洗脑。他们既不知道古人是如何生活的，也不知道现代西方自由国家人的正常生活方式，因而到了海外，因思想行为不被人接纳，也就顺理成章。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君子断交不出恶言之说，而中共的同志之间一遇到危机时就立刻反目为仇，落井下石，甚至栽赃陷害，无中生有。有同修是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在大法中修炼十几年，可被灌输的仇恨仍然在起着作用，因不大的事造成同修之间长期闹矛盾，最后都被邪恶抓走。中国历来都是礼仪之邦，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时期的唐朝恰是中华国力鼎盛时期，外来的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本土的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最后以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的一段法共勉。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做。个人体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见谅。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认识顾虑心。我以前对顾虑心是毫无认识的， 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才知道还有顾虑这样一种执着心。自己在生活中几乎处处都体现出了顾虑心，什么都没能用法来衡量。上学的时候，顾虑学习成绩等等，虽然法也在天天学，但是对于自己思想的根本考虑问题的方式，却总是用人的习惯思维去想问题，结果就是顾虑重重。上班后对待具体的工作也是用人的理在对待问题，生活中也一样。在修炼过程中，要想完全放下人的理，一切按照法来想问题，那是很难的。有的时候要想放下人的理，就好像是放下生命一样。人在修炼到关键的时候，就是很难放下人的理的。自己平时的忍都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的，常忍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比如别人骂我，我忍了。我之所以忍，是因为我担心他在打我。别人打我，我忍了。我之所以忍，是因为我担心他在更严重的打我。老师羞辱我，我忍了。我之所以忍，是因为我惹不起他，我顾虑他以后再给我更大的责罚。在邪恶的黑窝受到种种虐待，我忍了。我之所以忍，是因为我顾虑自己受更大的苦。在受到酷刑过关的时候，我总是想自己能不能承受过去这个刑。顾虑重重，完全没有想到法。我甚至后悔自己以前为什么没有好好练打坐，这样就能忍受更大的疼痛，把这一切都归结为自己的承受能力不行。虽然知道这是迫害，但是由于自己完全意识不到的顾虑心，再加上很强的怕心，完全没有在法上反迫害，一味的消极承受。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顾虑心太强，不敢理直气壮地面对迫害，正念制止迫害。修炼以后法理不清，认为自己以前就挺能忍的，是不是修炼要容易一些呀？其实是完全没有理解真善忍大法中忍的内涵，觉得自己并不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的气恨委屈含泪而忍呢。虽然不是这样的表现，可是我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我从小就性格懦弱，总是受别人欺负，胆小怕事。如果有一个小混混让我从他的胯下钻过去，我可能也会钻过去的，因为我怕他打我，我怕他打死我，而并不是大忍之心。因为我的顾虑心实在是太大了，怕心实在是太大了，懦弱无能，自卑感很强。长期修炼以来，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顾虑心需要去。等我真正认识到还有一个顾虑心需要去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修炼的艰难，那种感觉就好像失去生命一样。我知道这种感觉是顾虑心的感觉，并不是我的感觉，顾虑心也是生命。顾虑心是与许许多多人的理混合在一起的，真是分辨不清，反正都是不好的东西，都应该去。说起来容易，真正那时候能不能意识到就很关键，还要有勇猛精进的心，还要有100%坚信大法的心。这体现在生活中的细微处，每一丝一念时常不注意，就是用人的理考虑，顾虑心只在他将要死亡的时候才强烈地表现出来，平时不注意根本觉察不到顾虑心，只有真正用法去衡量的时候他才蹦出来，叫你要用他的理，他的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理去考虑问题。当你坚定用法去对待问题的时候，他就吓得发抖。切记，那个发抖的不是你，是顾虑心。它作用在人身上，作用在人的大脑中的时候，人就以为是自己在发抖。这个时候，坚定正念就是去掉它的时候。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人称神不是梦想。 从古到今，所有的修炼都是修炼人的复元神，所有的人从来都没有成过神。今天法轮大法的红传真正开创了一条人成神之路。刚读完转法轮之后，没有多大想法，再读之后觉得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好书，继续读下去才知道是一本指导人修炼的奇书，反反复复去读才领会到其无边内涵，无穷法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常常记住师父的话，从原来沉迷于玩六合彩难以自拔的状态中慢慢走出来，虽然有点难，毕竟修炼一段时间就彻底戒掉了，我感觉自己像脱了一层壳。一，在修炼过程之中，特别是开始面对陌生人讲真相的时候，往往是怕心重，心不稳，说话飘，语气硬。发完真相资料后，碰上警察更是胆胆突突的。经历不断的磨练之后，特别是随着学法不断深入，我真正明白了大法是最正的。最正的怎能怕不正的呢？只能是由最正的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有一次我到某特警巡逻大队里面干活，心想这是一次难得的铲除邪恶的好机会啊。每见到一个警察就念一遍正法口诀，没人时就直接针对所有的警车发正念，彻底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让他有个好选择。快到12点了，我正好在领导办公室隔壁干活，马上把门反锁上，静下心来对他发正念。几分钟后，明显听到隔壁地板发出来回走动、坐卧不安的声音。一会儿他走过来敲门，我不理会他，继续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突然感到全身周围被团团的光包容着，非常舒服。过了一会儿没动静了，我开门后又干了一个多小时的活，把活干完后才坦然离开。又一次感受到自己像脱了更大的一层壳。在工地干活，常常每天要干七八个小时高强度的工作之后，还要坐上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才回到家。上公共汽车后往往都是人挤人的，找个好站的地方都很难。对五十几岁的我有点吃不消，每当看到挤得满满的众生，常常悲从中来，就想着发正念，只好尽量控制身体少摆动的情况下静下心来，长时间对他们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使众生早日得救。有时也能明显感受到满车都被能量包容着，这时不禁想起师父在红银三神叫我为你奔忙中的话，世人才是被害的羔羊，我再苦都是在神的路上，是神叫我为你奔忙。二，在人世间情制约着一切，我以前做生意投资失误，欠下了很多债务，这两年女儿一直劝她妈妈跟我离婚，可能她想到债主迟早会追到她的头上吧，压力太大了。有段时间女儿果然被债主追上门来，要她带老爸还债，她气恨地说，我没有老爸，老爸早死掉了。妻子打电话告诉我此事，并说自己被女儿气得不行，心很痛。我平静地说，你告诉女儿，她的旧老爸真的死了，现在的是新爸，新爸是按照真善人做人做事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外孙刚刚满月的时候，我见到了女儿，很坦然平和地面对她， 完全没有半点责怪他的意思，还抱着哭闹不止的外孙，跟这个小生命说，外公教你读书，好好听着，好不好？接着背起整篇《论语》给他听，他静静地听着，小小嘴角时不时露出了微笑，也许他明白的一面听懂了吧。我惊叹大法的神奇。回来的时候，女儿一直想挽留我多住几天，我说要干活了，不能拖了。那时只见她满脸愧疚，现在女儿主动积极地帮我还了很多债务，也许她内心明白了，从前脾气暴躁的老爸如今变得如此宽容，真的是全变了，真的是大法改变了老爸，慈悲使我在神的路上又往前闯。三，在讲清真相中，往往有些同修只注重自己表现，讲得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自以为了得，自以为效果好，缺乏双方沟通，实际上把自己的观念推销给人，甚至是强加给人。我的体悟是，注重双方沟通，注重讲真相的强度更为重要。一次在工地干活，一老人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马上拿出一本素江的小册子给他看，他老花眼看不清，只看到素江标题，我干脆停下活来，平静详细地跟他讲清楚为什么素江。江某某搞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滔天大罪。他听后很激动地说了一句，原来江某某那么坏啊。接着我又跟他讲了中共邪党干过的大坏事，他感慨地说，其实中共邪党是最坏的了。最后又向他谈到法轮功的问题，当时他没有说什么，我相信他的内心是明白的。收工的时候，我跟他讲，你回去慢慢看，把这个真相告诉你的家人朋友，他们很多都被蒙在鼓里呢。他很爽快地连声说，好好好。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身体离地往上飘，我在神的路上已经懂得把握航向。四，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正法嘛，从最基点，从最低往上正法的时候一路上去，所有的生命你再不好，在历史上犯了再大的罪过，我也不记过往之过，我都会把你从生命的最微观到表面，以至于任何生命的思想都净化。读了这段法，我深有感触，回想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我本来要到某地干活，装好货物准备要出发了。这时走过来一个高高大大、长得浓眉大眼、说起话来如锣鼓响的中年男人，很蛮横地对老板娘说，不行，他今天一定要帮我先干活。无奈之下，老板娘叫我把货物又卸下，只好帮他先做。坐他的摩托车到他家要20分钟左右。上车不久，他就不停地讲起自己以前怎么闯荡江湖，黑白两通，怎么贩毒，又曾经收留一个杀人犯很长时间，又怎样通过关系帮他办了假身份证后离开了本地等等。我静静地听着，总想找机会跟他讲真相，可惜很难插口。这时他说，现在不行了，上面抓得很紧，不敢再干了。我马上说，肯定了，你看看中国黑老大周永康都被抓起来了，原来他是公检法的一把手啊，谁知道他那么坏。他马上说，其实江某某才是中国真正的黑老大，其他的都是帮手。几天前我放了一本素江小册子到他家里，可能他看了吧。 我接过话题，平静地向他讲述了江某某怎么造出天安门自焚伪案，怎么迫害法轮功学员等等罪行，又跟他讲了法轮功对人的好处。当时他不吱声，不久到他家了，转眼之间发现他满脸温顺，讲话客气温和起来，我觉得有点奇怪。回想起刚才的话语，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激昂的声调，是什么打动他的心呢？过后我明白了，也许对他表面的一切，他曾经做过种种错事，我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只想着怎么告诉他真相，真的是为他的未来得救着想。在这一念的带动下讲出的真相，自然就有善的力量，师父的法身也会帮忙。现在的我已经感到在神的路上开始飞翔。五，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伟大的，而且是很重要的。讲真相中，你们讲出的话中打出的能量，起着震慑与消除邪恶的作用。你们是世上生命流去的关键，你的话如果很纯正，真的一下就打到世人的思想最深处去了，一下就能叫世人明白。平时与常人的接触中，往往都面临着突如其来的考验。前段时间我到某人家里干活，刚一进门就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一小口一小口喂着一个躺在病床上的老太婆喝粥。开始的时候我就想，面对这样的重病人，救不救她呢？要知道重病人都是业力很大的呀，弄不好自己会掉层次的。不久我很快归正了这一念，这是未思的。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应该是为他的。于是我抽空对他发正念，首先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天目发现在其背后有很多不好的生命被坚定地清除之后，只听见一个很有力又清脆的声音传过来，吓死我了。我跟他儿子说起此事，他很高兴，并说他老妈今年92岁了，在床上已经躺了几年，连儿子也认不出来，说话迷迷糊糊的，从来都听不清他说什么。想起老妈一生都在苦中度过，现在生活好点儿，他又享受不了，做儿子的很愧疚。第二天我又对他发正念，并在他的病房里大声跟他儿子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希望他明白的一面听懂吧。几天之后，我身体突然感到有很不好的东西涌进来，凉凉的，胀胀的，我马上发正念排斥它，清理它，持续半个多月才恢复正常。跟着又发现在自己的空间场里有几座高塔压住，又发出坚定的正念清除它。只见很多的法轮飞速地飞向高塔，转眼把它们销毁了。那时我想，看来这老人家来头还不小呢，那么多旧生命不肯放过他。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大法徒，做了应该做的就无憾了。试想一下，一个92岁的老病人，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一个真正救他的大法徒啊？如今我深深地体悟到，在神的路上能够不断向上，那是大法的力量。你能悟到多高的法理，就有多强的力量。六，回首刚刚走过近四年的修炼路，自己没有做过一件轰动的事情，也没有承受过任何旧势力安排的所谓考验，就是这样平平稳稳的，踏踏实实的，尽量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形式去修炼，做的都是在生活中 工作中遇到的平平凡凡的小事，而恰恰这些小事往往能震撼人心。我想真正能够震动到人的内心深处，使人自觉地不断向好转变，那才是最重要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自己走在乡间的公路上，走到一处低洼地段时，看到周围都是满满的水，公路被水浸了近两米深。我正想游过去，突然发现路中间有几个漩涡，正犹豫间，看见对面有个人全身已淹没在大水里，只露出两只大手，高高举起一个小孩，稳稳当当地走在公路正中间，一路走过来。梦醒后，我明白了，想起了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大法弟子的圆满绝对不是个人的圆满，一定在救度众生中带领无数的众生圆满，每个人都是。要做到这一点，我悟到：一、路一定要走正；二、完全没有了自我；三、排除万难，勇猛精进。该练功了，静下来之后，慢慢地感受到一层又一层色彩斑斓的能量涌过来，舒服极了。不久，更漂亮清透的光从头顶透洒而下，最后全身沐浴在神圣美妙的光芒里，是那样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我确信人成神不是梦想。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投稿被修改想到的。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稿件给明慧网，后来在网上发表了，但改动了很多。我仔细的对比后发现，这其中反映了我的很多问题。有的地方被修改是因为没有引用师父的原话和出处，这是一个很严肃很严重的问题，表现出的是对待法的不严肃、不慎重，甚至是有些随意，往大处说甚至有乱法之嫌。当然这也表现了自己的懒惰和怕麻烦的心，不愿意花时间去找师父的原话，这怎么能行呢？什么叫敬师敬法？由着自己的这些执着心来对待法，这怎么能叫敬师敬法呢？写交流的目的是为了相互促进和提高，稿件当然要尽量的纯正，这就要求我们首先以纯净的心态来写和修改，再以恭敬的心来摘录师父的讲法，才有可能起到交流的作用。怎么能在这时还展示自己的执着心呢？还有一些地方被修改是因为自己的认识还没有到位，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是语句用词不当，还有些地方被删除则因为与主题无关等等。这些修改大部分是我自己可以完成的，但现在由明慧同修来做了，耽误了他们的很多时间，这是自己的不对，因为同修们的时间很珍贵。如果大家都在随意地投一些低质量的稿件，或发一些意义不大的信息，甚至是负面信息，就是在浪费明慧同修的时间。如果投稿的同修很多都很随便的话，那编辑部的同修的工作量将是无法想象的。而明慧同修本身就有很多很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我应该为他们着想，为大法的整体着想。其实如何对待自己的稿件也是自己善的体现，是自己境界的体现。由此我联想到一件事，我认识一位搞技术支持的同修，我觉得他总是很忙很累，虽然明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也不能摆脱或不愿主动摆脱。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需要支持的同修的问题，他们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怎么站在法上来认识，总是站在人的角度来看待，总是把故障当技术问题，而自己又不懂技术，那么就把问题推给技术同修，这就可能因此失去了提高自己和清除邪恶的机会。 对修炼人来说，机器的状态是自己环境的一部分，受自己影响。如果自己符合了法，那么就不应该有很不正常的现象经常插进来。即便出现了，及时调整自己就会解决很多问题。也就是说，出现故障的时候，首先应该找自身的原因，其次清除邪恶因素对我们和对机器的干扰，这才行。关于先修心后修机器的例子很多，这里就不举了。另一个原因也许是技术同修有对技术的执着，或者是有其他方面的执着心在里面，导致这个结解不了。顺便说这个题外话，一点个人认识，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是一名农村妇女，今年62岁，没有多高的文化，可我有想投稿的心，师父就帮我。我想修了宇宙大法，自己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就是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应该固守着我字。写好写坏那是水平境界的问题，写与不写那是对明慧网征文投稿的态度问题。我从2010年开始重视明慧网513征文投稿的，在写这些修炼故事时，我都是想让世人看到我的故事，明白大法好而得救。在写的过程中，都不止一次的泪流满面，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要写的话，都源源不断地从脑中显现出来。由于师父的加持，又随着修炼境界的提高，对513征文投稿的目的明确。2013年、2015年写的故事都在明慧周刊中的513特刊上发表，2014年在周刊发表，今年已投稿2篇，现在正在写第3篇。在这期间，我还帮同修写了13篇。我每年写完513征文稿后，都感到修炼状态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空间场都特别干净，增加了精进的意志，也增加了信师信法的决心，更会珍惜新一年513征文投稿的机会。选自文章《珍惜明慧网征文投稿的机会》。我悟到，在随师正法的过程中，我们的正悟是非常关键的，掺进任何人的思想观念都是不纯净的。我们就尽量地保持一颗慈悲、祥和、纯净的心态，做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从中修取不好的物质，平稳升华。我想在这种心态下所做的事应该是最好、最神圣的。如用人心做事，又不及时的补救，很可能会带来一些常人中的麻烦，从而引发不必要的损失，给师父正法和自己与同修的修炼增加难度，阻碍正法。表面看似好心，其实是人心，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反的，帮了倒忙。这种行为恰恰与旧势力的做法相同，表面上是主师正法，可实质上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自己为私的目的而为。如此产生不良影响，会使一些世人产生许多误解，增加救度众生的难度。选自文章《正悟非常关键》。当昨天再次听到同修跟我说起此事时，我心里不禁又起了波动，但静下来找自己，立即幡然警觉。原来自己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去排斥这种小道消息。每当同修说起，都是觉得很新鲜、很好奇，甚至心里还有种偏得的想法。其实师父早在讲法中指出过，这种随意传播小范围讲法的行为属于乱法。转法轮第6讲显示心理中也讲到，有人讲，我听见李老师说什么东西了，大家围着听，他在那儿讲，用自己的理解添枝加叶传小道消息。什么目的呢？还是显示自己。还有的人传些小道消息，他传他，他传他，津津乐道的在那儿讲，好像他消息灵通。我只是从表面上告诉自己不要听信这种小道消息，却没去向内找自己为什么总会听到这种小道消息， 有时甚至会把这些消息转述给其他同修，事实上是没有从根本上修取自己的好奇心和显示心。就在写这篇交流之前，我和自己在异地的母亲同修交流了这件事，结果母亲同修告诉我，你知道吗，我听你讲了某某的事情之后，我再没买过，你已经影响到我了。我听了之后真是不寒而栗，自己修炼这么多年，师父公开发表的讲法未必都记得住，记住的还时常做不好，听到小道消息反而条条铭记在心，还认真照着去做，更影响到周围的同修，这岂不是有意无意的在练写法和起干扰作用吗？想到周围愿意听信和传播小道消息的同修不在少数，就连忙把自己的这番修炼体悟写了下来，成文匆忙，如有不妥之处，恳请慈悲指正。选自文章《不要传播小道消息》。2015年的腊月28，我从3米多高的围墙上侧身摔下，头面着地，左边头、肩、胸、手、脚摔在石头平台上，再掉在花池里，重度摔伤。当时手肿得大，脸也血淋淋的，胸部撕心裂肺的痛，脚和腰部都伤得很重。我很坚信有师父保护没事儿。单位和家里人一定要我去医院，我没去。家里人买了点擦药和吃药，当时我想这是外伤，擦点药好得快。到了第4天，越来越严重。我躺在床上思考问题出在哪里。我每天念法，我还每天吃药，这是对大法的不坚信。第5天，我停止了用药，心里各种不好的想法都翻出来了，怕骨头断了，怕内脏受伤。我定下心，否定魔的干扰，100%信师信法，一心学法，再疼都坚持练功。第6天早上突然好了，脚、手、胸部都好了，也不疼了，起床躺下都不疼了。我高兴地在外面跑了2圈，流着热泪说，谢谢师父，真是一念之差，生死之别。选自文章《一念之差，生死之别》。丈夫说，我只是常人中的老好人，指出我保护自己的心很重。每每说到我的不足时，我就会迅速反应，找出很多理由来反驳，甚至说出一套一套的法理来开脱。开始时，我对丈夫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只是忍没修好。在后来与丈夫的矛盾中，我发现当时自己知道自己的言行是不对的，但我不能控制自己，不能克制自己不发脾气。3番5次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我真的有一颗强烈的保护自我的心。每当触动到这个我时，他便迅速跳出来保护自己。我继续向内找，发现我的一丝一念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这个自我，甚至向内找的时候也是站在维护自己的基点上找的，而我一直被这个自我控制着。丈夫说，这个我狡猾，骗了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我极少与别人发生矛盾，不是因为我修得好，修得平和，而是我有这颗强烈的维护自我的心，怕自己受伤害的心。当看到同修有问题时，不是善意的指出，而是一面兜着圈子，一面察言观色，生怕别人生气。看到别人脸色不对，赶紧打住话题，顾左右而言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同修说我好，是因为我为了保护自己而从来不敢去触动同修的人心啊。找到了人心就要去掉它。丈夫指出我法理不清，没有用法对照自己，于是我注重自己学法的质量，努力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丈夫与我交流学法修炼的经验，每天的学法不能流于形式，像完成任务似的，学法时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的读，不讲数量，学到哪儿就到哪儿，嘴里读出的字要从心里过，主意是要知道自己在读什么。 每期的周刊必须要看，那是师父留给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同修的文章都是珍贵的修炼心得与经验，看了可以吸取经验，少走弯路。当看到同修的修炼故事，也要把自己放进去，用心衡量衡量自己能不能像同修那样正念正行。与同修比学比修，这无形中就是在修自己，在提高了。用这种方式学法修炼后，我的学法质量提高了，在实修上也有很大的进步。经过一年多的实修，我们以法为师，有问题首先看自己，修自己。慢慢的，我不再发脾气了。产生矛盾后，我们都在事后心平气和的交流，在法上提高，修自己。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少了，家庭也和睦了，有了一个让我们共同提高的环境。我们互相帮助，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选自文章《夫妻同修，共同精进》。一个多月前，我地区的一个学法小组一行12人浩浩荡荡地在早市向百姓公开发放真相资料，当地恶警绑架6名同修，其余同修迅速走脱。据说这个多达12人的学法小组早已被恶警跟踪。我地区还有的同修在溯江过程中跟风随大溜，看周围的同修都溯江了也溯江了，结果警察社区找到头上就妥协了，在警察准备好的撤诉书上签了字，然后再上网声明。虽然政法进程迅速地向前推进，大陆的邪恶也在被迅速地销毁，可是只要邪党一天不被解体，他就会一天不能停止迫害。因此我们一定要按照师父在《经济要旨二》理性中要求的那样，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选自文章《要理智地去发放真相资料》。提醒大陆用微信联系传递信息的同修立即注销联系的微信群，卸载手机微信软件。注：大陆有些同修在用微信 QQ 讲真相，那是在十分严格的技术保障下做的。这种做法的隐患有：第一，微信 QQ 等都是高危流氓软件，是邪恶监控大法弟子和世人的工具，使用微信的大法弟子会受到邪恶的严密监控，邪恶可以借助微信知道有多少大法弟子加群，相互间传递了哪些信息，使用者的位置，微信有定位功能。在手机不关机、卸载电池的情况下，还可以监听大法弟子说话。二，新唐人大纪元都是立足于常人社会传播真相救人的媒体，节目是给世人看的，不是让大法弟子执着于其中的。许多大法弟子都喜欢新唐人大纪元的时事评论节目，占用做三件事的时间，学法时间不够，心静不下来，严重影响到修炼。修炼人自己不该执着于那些消息和外界变化。选自文章《请停止用微信互相联系》。各位听众朋友，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